这期节目呢，我是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访谈，但是呢，就拖着嘛，又加上春节前我老早就不剪电台了，是吧？然后就一直放在这里。这期的嘉宾呢，就是非常的，约我的时候是非常早的，他说假期里还有时间嘛，然后我就在假期里给他先录了哈，录了之后今天才放出来。非常好的一个女生，然后上大学当然也是顶级大学啊，然后又去读各种各样的书。她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她的，就是找她现在丈夫的这个经历吧，就是非常传奇了，这可能是我听过的最传奇的一次，就是结婚的经历吧，可能比什么摇一摇什么的也差不多的传奇，甚至她这个是更传奇的。好嘞，接下来呢我就放这个节目了。
你的麦克没有打开。
麦克没有打开。
现在开了，现在刚刚的时候，对，刚刚我看到有一个那个插好，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晚了几分钟嘛，十分钟。就我们这里不是要过年了嘛，山东这边啊，他就会送东西，送一些这种馒头啊、带鱼什么的，冷冻带鱼什么的，可逗了。
挺好的，挺好的，还比较有过年的气息。
对，我们这里已经开始了啊，已经就是什么快递啊，都已经就是你要是弄个快递，大家那快递员都说你现在还发快递，受不了了是吧？就有点觉得你这不懂事了，就已经开始这样。哎，好像是明天还是后天是小年，我们这里小年可隆重了。
那挺好的。现在我们这边。我已经很多年，我感觉没有过年的那个感觉了，跟平时放假差不多。
我们这里还就是我可能也是在乡下，就是莱芜嘛，一个比较小的地方。然后我们这里会送一些糖瓜，你们可能不知道，就糖瓜其实就麦芽糖嘛，麦芽糖那种。然后怎么样子？我看我姐姐也是，哎，我本来要访谈你了，结果她打电话来说，她正过来了，赶紧下去拿馒头。我还提上了一兜带鱼什么的，叫我得去接一下他。
这真的挺好的。其实我可怀念以前了，我也是那个陕西农村的。就是小时候就是虽然说是那个就是经济上条件差一点，但是就是感觉很开心，就是大家那个就是亲朋好友呀，还有村里的人互相走动都很热闹。
对，我们这里还是保留着一点。其实我送人家我也送不了什么东西，也是送这些，带鱼呀、糖瓜呀，或者一些瓜子什么的，也没什么好送的。
我们那边过年的时候，就是走亲戚，就是拿的是馒头，就是可能会蒸一点，大多数就是普通的馒头，有时候再蒸点花馍那种都比较少。过去人都比较穷嘛，所以。
对对，你说花馍，
就拿的是馒头
啊，对。送的就是花馍，其实馒头的话，它花馍放了枣嘛，就是上面放了一大些枣，然后还排队
对，
还要排队。因为送这个东西啊，其实情谊最主要的是在排队上，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专门，他每年这个地方啊，就是做这个东西，你得排两三个小时的队，而且一个还30块钱，就是你自己不想蒸嘛，没那么大锅。其实呢。
对
送给我们，我也找人排队，我没出来，我父母去排的，我也买好几个。就送了之后，大家怎么吃呢？这也吃不完，然后就吃剩的嘛。你可以吃好几天，不停的在热它，热一下再吃热一下。哎，结果搞了个过个春节，一直在吃这个剩的饭，你知道吗？不停的在吃剩饭。
对。
哎，反正就是我这里是这样。
我们小时候是蒸那种比较小的，就长得像鱼一样，也不是鱼。然后我们还会把那就挂在那个墙上，反正就有那习俗呢。
对对对，现在就是今天也是这样，也是这样，给我送，我想想，我得赶紧下去拿，因为可能就是保存下来的习俗，其实你说有什么寓意吧，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糖瓜是有什么寓意，就是你的嘴就。比较黏住了嘛，就不要说坏话了嘛，就是，是吧？
你是这样想的，
就是，对对对，就是你，就是他是给那个灶王嘛，灶王就是23这一天，就是农历的小年这一天，他要上天上就汇报工作嘛，
对对对，
就说哎，把他的嘴给黏住，
录一下嘛，
对对对，
录一下，
是我们这里，哎，后来发现大家都买糖瓜嘛，就是还行，糖瓜还可以，就是你这个有这个糖尿病都不能吃是吧？就有麦芽
哦，
糖
对，
那种的，
嗯，
对，就是
麦芽糖
送
还
给这
算
些糖
好一
果。
点，嗯，
对，我们这里
其
也
实
是
我
在
老
山
公
上。
他那个祖上也是山东的，
哦，这么好，哦，就 去
对对对，
了陕西是吧？
对，他爷爷和伯伯，就已经来陕西这边了，所以
哦，
我们也没有再回去过。那时候山东还过去，就是他爷爷是在山东有个大老婆。生了三个
啊，
孩
这
子，
么，
然后在
啊，
西安，然后就是又就他那个他原来的那个原配不愿意到西安来，然后他就在西安，相当于就又娶了一个，然后又生了五六个。
这个比较成功啊，这个人，
不是，吃华比较成功。
对对，是比较成功。然后，陕西哈，其实说实在的也还不远。比如说你到，就是有几个城市嘛，洛阳。你那个陕西那边，你在西安的话，到洛阳也没多久。洛阳到我
对
这
对
里就
对，
是四五百公里嘛，你那个才两三百公里有没有？200多是吧？到洛阳的话，
对我都没概念，
很，
但是应该不远啊，
不远不远，你就是
嗯，
开车的话，因为我去那个，当然我是坐高铁啊，去陕西的话就很快就到了嘛，就是哎，
嗯。
从我济南撞车很快就到洛阳，然后洛阳过去一点点，哎，就到陕西了，就是几个
对
小
对
时就
对，
到了，就
啊，
没多久，
东哥
有
应
了
该
高
来过
铁，
陕西西安对吧？应该来
对
过，
对对，我去过很多次，
嗯，
但是我去西安的话是住在那个叫什么大雁塔是吧？那边
哦，
那个叫什么
我
区？
家就在这个附近，嗯，就离
啊、哦，
得不
对，
太远，啊，
我也是好几年前去的了，在那里还住了6、7个月吧，得半年左右。因为我就工作的时候要去装那种通讯软
嗯，哦。
件啊，部署什么东西的，就在那个西安，啊，就
嗯，
去。后来我每次说去那个西安，不是参观那种秦始皇的陵墓啊什么的，人家告诉
嗯
我好多都是假的，你知道吗？都现代人修的。你就外地人都不知道，你进去之后发现，哎，这么多秦始皇陵墓，其实他们后来西安的人告诉我，那其实根本就不是挖出来的，而是人造的，然后放在那里让你看，但我也不知道真假。
不是，那好像是专门有一个另外更是人造的一个娱乐的一个景点，然后经常会有人就被拉到那个地方去了。
对对，就是那个呀，人家说，
哦，
哎，你看你是外地的，又不懂，哎，反正拉上去
对，
看，他们说。哎，假的会更好看，真的反而不好
是
看。
的，是的，
但是你如果觉得很好看的话，那个就是假的；你如果去看真的话，你就想退钱。
对，真的确实是没有什么，真的，它现在里边已经扩建的非常大了，就是跟就是原来的那个不太一样，他除了那个坑，他做了好多那种，比如说环幕电影呀，就是他也做了一些其他的这种附带的这种娱乐的东西，但是
哦。
也不是很有意思吧，就是你这种东西
对
现
对，
在到处都是，嗯。
对，实际上是这个样，就是大家去哈，到一个城市中旅游，其实你在当地嘛，你就觉得啊，为什么要来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你去过看过
对。
几次，你觉得没有意思。但是我们旅游不就是这样吗？你说去看看什么，就去看这些东西吧。其实
对
看
对
回来
对，
之后，很多时候就是，要去看的时候是没有意思，要等时间久了。你把那个，哎呀，那如果你排队很麻烦，什么都忘掉了之后，你再回忆的话，就回忆就会把这件事情美化，就觉得哦，那时候真有意思。又加上再一
对
吹
对
牛，又觉得确实那时候确实好看，但是
是，
当时也就那么个样子。
现在随着年龄慢慢大了，哎，反正最近我还给东哥不是说嘛，其实我 最近心情不是很好。这我就感觉现在就是感觉啥都没意思，真的是有点这种感觉。因为现在，但是就陪着娃子去玩嘛，然后去很多地方，但是我都没有太多的那种感觉上、心灵上的那种感触，觉得我特别喜欢呀，就是感觉找不到那种感觉。
对，其实可能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哦，因为我也很多地方，我也是带着小孩嘛，就觉得让他去见一个风景啊，或者见一个哎另外的场景，但是你说他有多少意义？就是我心目中是给他一个意义嘛，我就觉得。哎，可能我带你去看西安呀、或者去看什么，你见识一下这个东西，啊！但是小孩还是到处去找冰淇淋嘛，啊！我想吃个冰淇
对，
淋，对
我娃就是游乐场。
对对，他还是去看那些，他觉得你带我去看长城干什么？他一看长城，我说咱们稍微爬一爬，他爬了几百米吧，就觉得算了，咱要不走吧？我一想，跑这么远哈，其实有时候可能也是我们没苦硬找哈，就生气嘛，就觉得哎呀，你看我们得带着小孩出来，然后他好像也不领情，但是好像我们也觉得我们又不能太亏欠他哈，当父母不就这个
对，
样子吗？但是咱们的父母就不带我们嘛，哎，你爱去哪
不是，
玩哪去玩是吧？
咱那时候没有条件，就是咱那时候，你看东西基本上就是书本上学来的，然后就会觉得那个东西特别的美，就是
嗯，
长
对对
城
对，
呀或者是什么
是
的，
是
其实
是，
是美化了。
是，对对，基本上是这样。我们都是当时是美化了嘛，啊，现在想想，确实，你说哪个地方，哎，其实还是有意义的。你能想象得到的是，比如说我去过西安啊，去过其他地方，你能想象的是几件事情，就是我去过哪里，然后跟谁去的，你说到
对
底
对
去
对，
有什么意义？就时间久了，你就偶尔那个，比如说现在咱们这个手机的照片啊，总是推荐你5年前哦，5年前的今天你在哪，你就想起来了嘛。哦，那时候我陪着小孩去过，哎，基本上就这个样子。但是你说有什么意义啊？哎呀，也我们不能说有什么意义嘛。你说没有意思，其实你这样讲，我也是觉得啊，也没什么意思。你说我去看看
对。
这个，那个什么有什么？哎，包括我，你别说秦始皇这个还可以，我还去你们山西看那个嗯。皇帝陵，皇帝
啊，
的
你那
陵
个都
墓不
去
是，
了？
哇，那个就是个土堆嘛。但是时间久了，我还觉得还可以哈，至少见，虽然那个土堆里肯定也不是埋的皇帝是吧？但是想想，那个就是第一号嘛，就是咱们整个中国的第一号文物古迹，就是那个嘛。哎呦，就是一号，在那里看到很多碑什么的，因为那号称皇帝是埋在那里哈，但是。谁知道那
喂，东
几
哥。
千年了？嗯，喂，我能
对
听
对，
到
刚才
你。
可能有点断了，哎，现在好了。
啊，可以可以可以，就我们这样聊聊嘛。但是因为听众都不太了解你嘛，要不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哦，我的话就是前半生相对都比较顺利，就是上学，然后，第一份工作就是进了大厂，然后也是做软件开发，然后做了几年，就也做了那个资料的，就是写那个技术资料。然
嗯，
后还有那个设计授权技术支持，大概干了有10年吧，然后就回家那个带孩子，然后我生了3个宝宝，然后后来一次就是偶尔的机会，然后就又出来工作，然后最后的这个工作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都是在国企，我在两家，分别在两家国企，其实是技术支持，
嗯。
现在的这家相当于是 B 岗。
嗯，
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经常会，就是莫名的就会不太开心啊，就是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就相当于我原来是个 A 岗，我现在变成了 B 岗，我不知
啊，
道，就是东哥肯定，就是说没有干过的人肯定觉得那有啥嘛，但是其实它是有本质区别的，是吧？或者说人对自己其实是有一个那种你觉得你本来应该是。叫自我认知是吧？或者说你觉得你应该
嗯，
是在一个什么群体里，但是你现在就相当于被剥离了。特别是我刚开始在的那个国企啊，那个国企比较好，然后我在那个做技术支持就怎么说呢？就是我老公就形容我是在贾府里面当丫鬟，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现在的这家相对能好一点。我当时还有点犹豫，不太想来讲，就是因为我毕竟现在还在国企里边嘛，是吧？
啊，没事
咱
没
也
事，
不好
因
太
为
好
我
再说人
对
家。
对对，因为也不会，嗯，就是你这样讲出去也没人知道是你，因为我的电台
对
影
对
响
对，
力
那
也
倒
小，
是。
对对也小嘛，
所以其实我心理上是比较有落差的啊。
嗯。
就是经常我就现在，因为我现在做的这份工作，就主要是那个办公室里边的综合管理。相当于打杂，而且特别的杂，什么事那种乱七八糟的都干。然后我偶尔就会突然间又想去做技术，我觉得，对，我甚至最近因为最近那个部门也在调整嘛，就是合并呀什么的，呀，我又在想我要不要去做软件开发，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就容易不开心。 我也在努力的调节，就是我之前都就是就觉得你要接受这种现实嘛，因为毕竟是普通人嘛，你不是那种能力特别强，到哪里你都能干出一番事业，就是而且现在就是家里也有孩子要照顾，自己就是我从小长得都比较瘦小，就是身体也比较弱，就是综合考虑就经常会摇摆。这个中间我还其实还有一段时间想考那个注册电气工程师，也还
是、那个、比较难，好像比较难那个。
对，那个其实当时是想考，但是备战了一段时间，后来也基本上算是放弃了。因为为啥了？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单位，你如果是干那个，就是我是电力行业嘛，你去干的话，你就要去出差，不停的出差，出差特别多。这个我觉得，就算我把这个证考下来了，这个也还是不太适合我。我也想过要考个什么雅思呀，我还去考了个雅思。对，中间就是特别郁闷的时候，就是我就是也想过要出国，但是我老公他就比较坚决留在这儿嘛，因为他就说啊，那父母就是他妈妈怎么办，我妈妈怎么办呀？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
对，确实是比较现实。再就是他的工作也相对，其实我们俩的工作还算比较稳定，他那个也比我更稳定啊、我这个也还算稳定，所以就这样就拖了，拖到现在、但是我过一段时间就会，哎呀，这个心里不舒服，
就挣扎一下，挣扎一下，
对，就会挣扎一下。然后前两天就是应该是我们有个同学聚会嘛，你想想我的同学全都是 A 岗。我毫不夸张的说，可能基本上都是 A 岗吧，而且就是稍微差不多的都是领导，都干得比较好。然后我其实不想跟别人比，但是无形中你那个，
对对，
因为从小我也是比较好强，对，就是一直也都是比较好的。然后现在、
能感觉出来你在学霸级别的那种。
对，可能不像栋哥那么学霸，
没有没有
还可以。
我也是比较水的，我经常只是就是有个光环在这里嘛，哎呀，好像是觉得有什么样子。其实哎呀，认识我的人就知道我没那么什么，但是做电台我会吹一下嘛哈，然后就越吹越玄乎嘛。
就是我当时是咋找到栋哥的，就是我当时到现在的这家单位、刚开始来说是让我做软件开发的，我当时还心一热、然后就去找了好多这个关注了好多一些博主啊什么的，我就觉得栋哥讲的特别好。为啥了？因为就是其实在学校里边很多东西都学过了，我老公就说在学校里面那人家把该教你的都教了，但是你就是不理解，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可能就属于那种只会考试，我对那个东西没有太理解。喂、
喂喂喂，我在听，我在听。
对，但是我当时在听宋哥的那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有一点点那种，哎，我好像听明白了，我好像打通了那个经脉，有点那种感觉。其实你说跟你最终再做东西出来，那还是可能不会，但是那个感觉当时还蛮好的。
哦，是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就是哎搞一个事情啊，我喜欢研究那种啊，人家背后的故事呀，或者什么。玩游戏的话，比如说以玩游戏为例，我就会研究一下，这谁开发了？这就这个游戏的这个团队开发了，他还开发了什么游戏？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追下去嘛。尤其现在互联网也比较发达。而且你就会发现，哎，
对对对，
这些人他都会不停的出来演讲，他就说我做了什么东西，我做了什么东西，而且咱们这个计算机的发展历史非常非常短，你也知道那些人都还活着，我们学的什么 Java 呀、C 呀、C 加加，这些人都还活着嘛，他就会出来讲我怎么去搞的这个 Unix 啊，这些人都还活着，他们留下了大量的，他不像是那个什么。哎，那研究历史的你要研究哈，一个朝代灭绝了，要隔多少？这个是马上当事人就出来了嘛？他就说我就是这么研究的。你想以恶传恶的话，那他还出来澄清嘛？就是说，哎，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怎么设计的？我们还是以他为准嘛，因为他设计的嘛，是吧？所以我就喜欢研究这种事情，然后就是、研究久了之后就讲出来嘛，就也是吹吹牛了是吧？也就这样讲出来。
哎不。第一个是我觉得你是理解了，然后你只有理解了，然后你把那个技术那个点就能讲出来。第二个是你单纯研究技术确实很枯燥，有时候确实要夹杂着一点这种比较好玩的，就是跟技术相关的这些，是吧？就比较好一点。
对
嗯，然后你才能持久嘛。
嗯，对。
所以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嗯，对对，这可能慢慢也就成了我的初衷嘛。哎，也不好说哈。这种东西是这样哈，就我做这个电台刚开始也是胡搞乱搞嘛，什么都讲一点。然后后来的话，就是有些人就会，尤其是我做了这400多期了嘛，哈，500期了嘛，就，然后你就要，这个意义实际上是被听众赋予的，你知道？比如说被你啊，被那些很多的听众赋予的这个意义，实际上我没有想过这个意义，我也没有想到我要把它讲完哈，或者是什么样子。就后来的话，就是这种意义是后来慢慢加起来的。我说实话是这样，我也从来没想到我要做这么久，而且我也没想到说，哎，我要去访谈一下这些普通的，哎，听我电台的，或者是某一个不听我电台的这些普通人，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这样聊聊天呀、啊，或者是，对对，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去规划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还可以啊，就这样做下去。然后我还蛮喜欢的，尤其是每周。
对，这个挺好的，就是
每周找几个人聊聊天，对对，这就是我坚持下去。后来的话，有那么一天我就会。在群里嘛，也是跟一个在南京的哥们嘛，他问我这个意义是什么，还讲意义嘛，他博士，他这个一套一套的啊，要不人家读不了博士。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说不行，我也得整一个有意义的。然后呢，我就说我要访谈1000个人，然后就这样。但是我想想，只要是身体好或者是条件允许的话，哎，这个1000个人就是慢慢搞嘛，也10年时间嘛，啊，我想想。这样我也不图什么，我也相信也不会赚到很多钱，但是每周找两三个陌生人，就是在网上的网友聊一聊，哎，可以啊，因为大家要不也是刷刷抖音嘛，是吧？这样的话可以让人上班的时候能听一听，好像是我又把人生又过了另外一个人生嘛，好像是这个样子啊。
对，我感觉是蛮有意义的。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叫龙应台的嘛，那就当时就讲了一个，就是每个人的个人的历史嘛。就说他，我们平时学的那个历史都是大历史，宏观的，但是那个大历史里边，他有时候是，第一个他太泛了，然后你看不到细节，然后第二个它里边可能有虚假的东西，对吧？虚假的、遗漏的，刚好我们这个小人物的这个，就可以去佐证反哺这个东西，对。
对，现在我也是这样觉得。以前的时候，就像我问你的时候，你很多人都会这样。都说我这太普通了，其实我想一想，每个人好像都很普通，反而那些非常不普通的人，那是少数，他们是异类，因为没有人可以那种大起大落。说实在的，一般人受到了那种大起大落，大概就精神崩溃了嘛。我也看到过很多人就觉得跌宕起伏呀那种的人生，其实我相信大部分普通人最好不要有那种跌宕起伏的人生，就是
对对对，
普普通通的就好，不要跌宕起伏。
所以我当时就找了栋哥，我当时就觉得，主要是我这个人生其实基本上算是比较失败的人生，我觉得就是我走的一些弯路，或者是我的一些缺点导致我最后这样子的，我就想啊，可能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如果说是有年轻的这个听众，尽量要避免我的这种情况。对，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就是有点执念，就是我总想着要干啥，那个太理想化了。就是这个，我对这个世界，就是对这个，比如说我在干第一份工作，那做软件肯定要加班嘛，是吧？让你加班，让你加班，
对对对，
让你出差，你出差，是吧？
对对对。
然后我就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子。那时候不就流行说什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啊，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
对。
然后我现在就在反思这个事情，就说是太理想化的东西，可能它不是现实，对吧？
对对对，
就是那理想就是到最后它的结果，人生就是这样，可能社会本身就是这么不完美。然后你为了去追求这个理想，
对对对，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理想化，我当时就可能也是那我们那个厂加班太多了啊。其实我当时加班倒不太多，但是我当时已经有点找不着那个做事情的那个方向了。然后我甚至想去做，你知道，就是那时候不是流行那个儿童教育蒙氏，还有那个什么华德福那个教育，
蒙台所利那个，对
对对对，我当时甚至想去做一个那个幼教。 就是太理想化了。我当时还去了一家，去参观了一家，哎呦，我多亏没去。但是后来你才知道，其实你只要不是说你自己开一个这个幼儿园，如果你去给人打工的话，真的是又辛苦又挣不到钱。然后特别是当我现在就比如说我成了 B 岗之后，我才发现，我当初你想想，你就是那个当初那个大厂那个工作机会，就是我学努力学了那么多年，最后挣出来的一个机会，对吧？
机会。
我却就是主动的把那个机会就给放弃了，就是因为我想过理想的生活。
对对对，哎，对，我可以给你讲一个也是真实的故事，也是跟你一样的一个女生吧，啊，我认识她，她是这个样子，她也大概也是你这样，也学习非常好，然后就是也是去了大厂打工嘛，哈，然后她也觉得要走一场就修行嘛，那时候是讲修行啊。他就真的去修行了，我是说去寺院里修行了，去一个尼姑庵吧，大概是。
哦，那他
对对对，他更厉害，他更厉害。我告诉你，他就是他好像觉得这个脱离红尘嘛，哎，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说你在里面你是没去啊，你去了之后你就崩溃了。但他不相信嘛，那人不经历之前就不会去相信了。然后他去了之后，
对对对，
去修行嘛，就去了个尼姑庵，哦，经常喊的尼姑庵。他就去尼姑庵里大概待了3个月就出来了嘛，他说啊，这次修行真有什么东西，他说尼姑庵里比红尘还要红尘，他是说的里面的人际关系更复杂，非常复杂，就是你去每个人去修行的话，实际上并不是去修行，就是你的手机要被上交嘛，你想要他一个女的还没有结婚，然后肯定想发发自拍或玩什么，不行会被人收起来嘛，你要劳动，而且是没有钱的，你本身去修行你要什么钱吗？因此呢，他在那里干了3个月苦力，就是早上4点钟就要起来干什么？去买菜啊。就是因为这个修行的地方不是很多的，这个红尘中的人都要去修行吗？修行的话那个饭是免费的。那个饭免费谁做的呢？就他们做的。就他们这些俗家弟子在里面修行的时候做的。
哦，
然后呢你就会非常累，尤其是你坐办公室的这些，那体力根本跟不上。你拿着个淘米洗菜，那谁受得了？他就受不了嘛，受不了的话，
对对对，
你还要贿赂一些人，就怎么就是这就是说呢，那个火呀有轻有重的，你知道吗？你就会想去干轻一点的活，因此呢，你还要贿赂那些大的，就是年龄比较大的、有一点权力的这种尼姑嘛，就这样。然后他给我他出来修行之后给我讲了，把我给笑死了。他说里面更加的红尘，因为大家就是受不了那个累嘛，就是贿赂，因此呢还是牵扯到金钱，反而是去就是赔了更多的钱，然后把钱赔进去了嘛。他发现他说那里面的和尚是不是和尚尼姑是这样，他们赚钱，他们也是在赚钱，你知道吗？他们的他说里面也是盈利的，有业绩的，他们要去给人做那种超度，大概是超度，我大概是超度啊。超度的话，实际上也很辛苦啊。你就超度的话，你要坐飞机，坐什么的，就去其他地方嘛。你比如说，你这个寺庙也要营销，你这种寺庙，
对对对，
所有寺庙都要营销，就是你一定要出去推广，否则人家不知道你这个寺庙嘛。你要营销，因此呢，你仍然是需要体力比较好的，就是你年龄老了的那种尼姑啊，反而被边缘化，仍然是他说也有个魔咒啊。你比如说你50岁的，而且寺庙里不给你买保险，就寺庙里不像是社会上还给你买保险，没有保险，那佛祖给你保佑，因此呢你爬不上管理层，你很凄惨的。哦，他给我讲了这样，我说你这个，他说这次修行很重要，现在又去打工了，嘿嘿，老实多了，你知道吗？不整以前那个。
对，是的。
可老实了，现在我看。不像以前都是愤世嫉俗，说我干了这个没有意义。他去了之后发现，哎呀，这个还不错，这个至少你在那累归累，还有钱呢、啊。那边是又累又没钱、啊。
对，是的，是的。然后
对对，
哎，但是这个人就是
你讲。
但是人就是没办法，就是你在那，就是你当时就囿于你当时的认知，人家说你人最后你都要为你的认知买单的。是吧？
对对，是
你认知错了，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社会，其实只能这个自由交易的社会，其实最后认为就是最好的社会，对吧？你不要想着有那种免费的午餐呀， 或者是有那些东西。
哎、对对，是是是，就那肯定会
有
隐形的东西嘛。对你一旦理想化了之后，
对对对，
那肯定是有一个佛家不是叫什么大善大恶嘛？善就意味着大恶、
啊，
大恶呢反而有可能会转化为大善。你认为每个人都很善良的时候，可能有隐藏的你看不到的恶发生。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有年轻的
对
年轻的朋友的话，就是有时候对这个社会或者是对任何东西，不要太过理想化了。不要太过理想化了、
嗯嗯、
也不要去执着于那种理想的东西。我就是从小，
对对，
就是我爸妈是农民嘛，啊，但是但是你知道我爸他就是生长在那个红色年代，就是他就被洗脑的特别厉害，他就特别的认可，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类似于这种社会主义美好的这种东西，他特别的这种愤世嫉俗，人特对对对、是的，他特别的正直，就是特别的就是极端的，有时候我就觉得他可能就跟那个海瑞啊，就是就跟这些形象，就焦裕禄呀，就是跟这种形象就比较像，他就是被洗脑了，然后他就给我又洗脑了，你知道吗？
对对，看来这个父母对小孩影响确实巨大。
确实是非常非常大，它导致我就是后来在，我总是非常理想化，就是比如说人家上大学可能就是出来要找个工作，我那时候完全没有目标，就是当然我当时可能大家觉得学校也比较好，出来肯定有工作，但是完全不知道，我总想着我要干一番大事业，但是我又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特别，就是这个特别的不好，但是在小时候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就是小时候你有一个宏伟的目标的时候，反正可能杜哥是自主学习，我当时就是，我就觉得我要去解救我老公老笑话我说是要去解救这个劳苦大众呀什么的，就这样子。喂，喂，杜哥，喂。喂，东哥。
对对对，你的都录起来了，就是了这一块。
好的。
你可以继续讲，就是讲父母是比较理想，然后你影响比较大，这些都录好了，没有丢。
哎，好的好的。所以就是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就是我觉得是他重新塑造了我。我那个从小长得又瘦又小，小时候就因为那个肺炎嘛，差一点就没有命了。对，所以
好像是这样，好像是因为你得了肺炎就会长得比较小，是不是这个？
是吧？有可能，因为它影响呼吸了。
因为我妹妹就是这样，因为就是我堂妹啊，就是小时候大家都会，就她身体好像显得是比较弱一点，好像她是小时候得过肺炎。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就天生比较弱，就是其实在过去不是人家说在那个发明抗生素之前嘛，这个三分之一的孩子都死于这个就是呼吸系统疾病，就是没有办法，他那个到冬天这个冷空气一刺激，那时候病毒啊什么可能还少一点，主要是这个冷空气有一刺激，他那个呼吸道就慢慢就会感染发炎，有些孩子扛不过。但是我那时候确实比较穷，那时候家里没有钱，就是刚开始病的时候就不会去给看病，然后一直扛到最后孩子都快不行了，然后到医院，我妈说是借了9.9块，大概就反正就借了9块多钱到医院住院，最后反正是最后给捡回来了。
对，捡回来一个天才，是幸亏这
是我的天才肯定不是。对，所以我就是你想长得特别瘦小，其实我小时候特别害怕别人打我，就是我内心很害怕，其实没有人打，但是你就很害怕，然后很胆怯，所以整个是我父亲他就是他硬教会了我要坚强，然后教会了我要努力学习，反正就教会了很多，给了我很多就是这种我感觉应该是比较好的品质。当然这个有这个品质怎么说呢，其实在社会中不太好，就是比如说太正直了，太老实了，就是显得比较老实。
对对对，是但我也觉得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社会并不是书本上教的，也不是 大人心中的那个样子，很有可能哈。我现在觉得我们这些比较美好的品质，比如说你要正直，你要什么，可能是束缚给咱们穷人身上的一道枷锁。有时候我就觉得是这样。你看那
对对
些，
对，
你看
对。
那些人哦，那些道德又低，然后一吃饭吃喝嫖赌贪污什么，反而他们会获得更高的资源，是吧？
对，
所
是
以
的，
是。对对，这个我基本上我就会给小孩说，尤其是我家小孩的那个校长，每天都是正儿八经的去谈，然后最近就去年嘛，去年双规了，被抓了嘛，贪了3000多万吧，通报说，我就说你看看他天天在那里说什么，他就直接把学校后面一大片土地卖给那种开发商盖房子了嘛。但是
对。
没有被抓住之前，那可是到处是典型啊，是不是？那多厉害！后来也发现他那个学校，就是他知道在哪个学校要新建一个学校，他肯定是知道，他就把周围买了一大堆的其他的房子，他就
对，
开门头房，你知道吗？就那一个门头房都是他家的，也好好都是人家都不知道，都代持的嘛。你就会发现，哎，原来是这样哈、啊！你看他讲的时候，可是
是，
讲的多好多好，是不是？哎呀，反正
对，
有时候我就说，你看看你的老师也这样，每个人都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其实是不太好的。第
嗯。
二个就是我爸，就是他的认知肯定也是，就是怎么说呢，是比较狭隘的嘛。你想他也没有多少这个文化，但是那时候家里很穷，但是他一直给我订的那种报纸呀、儿童文学呀
哦。
什么的，他给自己也订着，就是他那个种果树呀什么的，他就种着那个跟那个种植有关的那种报纸。对，
还很
他
不
就
错，
是
还不
还。
错，嗯，
对，我们家他那个种那个苹果呀什么的，真的种得很好，但是他就不会卖，他就只
哦，
会
对，
种出来很好，然后卖不上价钱，
对对对，
所
营
以
销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这也算是我们家族的一个缺陷吧，就是不太会跟人沟通，就是比如说咱俩为一个事情，本来人正常人可能沟通呀，拉拉拉拉扯扯说这样那样子，对吧？我爸那一
嗯。
下子就操了。他就固执的认为他的那个认识是正确的，别人说的那个都是不对的。
嗯，对对对，是
对，
有是，对对对，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
就
它
是，
有一个二元的嘛，就是要么是
对
零，
对
要么
对
是
对，
一，
哎，你说的很对，所以我也有这类似的问题，就是这种沟通能力比较差，这个所以沟通能力就是还是挺重要的，不管是在工作中是吧，或者是你这个就是。交男女朋友啊什么的，这个沟通
嗯嗯，
能力是真的是蛮重要的。
是是是。是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能力吧，有时候比学习还要重要很多。
对对对，
就把自
我
己
一直都
推
比
销
较
出
内
去，
向嘛。哎，对，
嗯，
你把自己，人家就说嘛，你看光种你不会卖，还有
是
我
是
也
是，
是，我就比较内向，然后比如说我喜欢谁，那我是绝
嗯，
对不敢跟人说的。我也不会说是
哦，
去想一些方法，然后去
哦。
接近呀什么的都不会，
啊，
然
就
后，
是只是喜欢，
对，只是喜欢，就是你就就是特别像那个，就《雪山飞狐》里边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药王的那个徒弟，就
嗯嗯，
是可能你们不一定看过，
我看过《雪山飞 狐
对对对，他就一直喜欢那个胡斐嘛，最后
》，
甚至为
嗯，
那个胡
胡
斐
飞，
而死，但是他就一直
对，
都没有说他喜欢胡斐，是吧？就是可怜了。
嗯嗯，
我
对。
觉得我感觉我就差不多是那个样子，我一直也就是在我认识我老公之前，我也没有就是没有正式的交过什么男朋友
嗯，
啊什么的，然后我老公就会笑话我，他说你看你一直都在男生堆里，在学校也是 男生
对
很
对
多
对，
嘛，我们那个是工
对，
科学校嘛，
是
然
是
后
是，
上班也是上班那个软件组全都是男生，他说你看你都没有嫁出去。
你说这没有等到对的人吗？你就说还没有等到对的人就是了。
对，然后就是，所以我就说，就是第一个不要太理想化，第二个就是，人就是，这叫什么？要有一定的沟通，就是这个
嗯，
社交能力还是要有。
嗯，对对对，
我跟我老公也是，就是我之前还相亲相过很多次，就
啊哈哈，
是被介绍的各种各样的。甚至还有那种卖烤鸭的啊什么的，
没有共同话题。
对，那时候不是做软件开发嘛，我就感觉这个做软件开发更是话少。人家那个人跟我说了半天，然后说你说几句话嘛，然后我就在想我说什么呀，他就跟我说他怎么卖烤鸭呀，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说那你坐在电脑前面编程，你说这跟人咋说呀，就没什么说。
也是也是啊、哦、然后他讲烤鸭，对，
嗯，然后我那个人生前半段都很单一，就是上学嘛，就很单一，然后认识我老公之后、哎呀，我的人生就变化了很多。我老公他们家的人就跟我们就不太一样，他那个、他就是那个，因为他爷爷就已经是在西安了嘛，然后他们就是他父母也都是那个，他妈妈是那个工厂的工人，他爸爸是、他爸爸就是过去就是大学生。
哦，那挺厉害的，那挺厉害。
对，而且他爸妈特别奇葩，他妈妈是小学没有毕业。
哦。
然后他就是，但是你知道我婆婆就特别强势，我婆婆非常能干，然后在家里他把我、他把一个大学生，他一个小学没毕业的，把那个大学生训来训去的，就是他能，但是他确实就是为家里付出了很多，家里的活基本上都是他干，他什么都会干，他真的是什么都会干。所以哎，我老公家的人跟我们家的人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家就是刚才那种海味式的比较死板，而我老公家的人就是、他们就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就是我婆婆就是、
那确实比较好。
对，我婆婆特别传奇，其实我其实还挺
想就可能是那个什么吧，可能是当时没有那个条件读书，我相信是
呀，搞不清楚，反正他最后就没有读书、他十五岁就进工厂了，然后他就在工厂里碰见了我公公、他长得挺好的，然后当时我公公家的人就不同意，就是我婆婆家的人也不同意，就害怕长久不了嘛。但是他们俩还蛮坚持的，然后最后也是有三个孩子，也一生也还过得可以。然后我婆婆就在工厂里什么都干过，就是开行车呀，看车子棚呀，就是你知道他们就在那边打毛衣边开看车子棚，然后在食堂也干过，很辛苦，反正他啥都干过。然后等到最后一份工作是做那种销售员，卖东西嘛、卖那个材料、结果他那个天分就给发挥出来了、就根本没有人教，你知道吧，他就是金牌销售员、
对对对，这个销售是最厉害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啊，销售是可能每个人都必须要学的。比如说你读那么好的学校，你仍然是在卖自己，你会发现吗，我们实际上是在卖自己嘛。
对对对，
卖每个月卖出去多少钱，虽然我们每个气管都非常的贵，但是综合下来一个月10000块钱就可以卖给人家，其实就是销售嘛。
但是销售这个东西我就开始发现，你看他也没有学历是吧，而且也没有人教、他就做得很好，主要就是他记性又比较好，他又没有那个条条框框，就是你知道太老实的人肯定是做不了销售的。
对对对，是
是吧，你要把那东西优点啊、就你要
对
要敢说嘛，
要多方的骗嘛，他就促成交易。你会发现做销售的他要这边骗那边骗，就是有点像媒婆，你发现吗，销售。
对对对，
你必须要把那个优点说成，把缺点说成优点。你说这个人很老，长得比较丑吧，你就媒婆就不会说长得比较丑，就是说哎呀，你放在哪里都放心呀，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就媒婆的嘴嘛，一定要是找到一定多么差的地方，他都是能说成优点，那个就比较厉害了，那是天生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发现他们家这点还是比较厉害。就是后来他们还开了一个自己的厂，就是他也给开了一个店自己卖，然后还开了那个厂生产那个材料嘛。所以他真的蛮厉害的，然后我老公家的人就因为这个，就是凡是这个世界上哦，这个我就发现这个做生意的人，他真的是可能是就除了什么科学家或什么的，他真的是最聪明的，科学家、政治家
是
吧，
我也认为
做生意的最聪明的。
对，
他对人的那个知识啊，不是知识，就全面要求，就那全面素质要全面要求的。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我也觉得你就是说呢，小孩也好或者是什么，就是说 尤其是我们这些上过学的人，我并不是歧视高学历哈，就是上过学的人或者打工久的人就会被体制化了，就是我们的脑子被控制住了。比如说你不管你上，你我知道你上了非常好的大学，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很能吃苦吗？很大程度上是你比较能吃苦吗？你就会被筛选下来去吃那个吃不完的苦吗？你能理解？因为你再怎么辛苦，都不如你高中时候辛苦嘛。你想想，那高中时候那个能坚持下来的人，你基本上上个996，是正常的，是不是？反正我
这
现
些
在我
人
就觉
还
得
有
是
惯
这样。
性了，他就是那种你比如说这
哎，
段时间比
对，
较闲了，我就想干点啥。
是，本来就应该享受一点生活了哦，但是他还是
对，
觉
他
得
还
不行。
想干点事情。
对，就自己闲不下来嘛。你这个好不
对
容
对
易，
对。
比如说你生小孩，孩子没办法了，很多的人就是失业了，然后公司也赔了个失业金，他在家里待1星期不到，心里就开始想，不行，我得再去打个工，就没有这个
喂，
墨了哈。
喂，啊，
喂，又听不到了吗？能
喂，
听
可
到
以，
吗？
可以，
可以
那现在
啊，
可以，可
啊，
以。
然后哦，可以，就是你看那些失业或者是调换个工作，它有一个就是中间有个缓冲期的话，很多人就心里难受嘛，就觉得我必须马上再找到工作，这就很逗了哈。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另一些就学历比较低的，他们天生就喜欢的是我要自己创造工作嘛，因为找工作我也找不上，反而很多人就会过得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老板思维嘛，就是我
对对对，
再怎么
这
搞我
个
也得整个。哎，当老板就这个样。
这个打工的人就容易有，就是他比较胆怯，容易有条条框框，他就比较服从，就是你在这个团队里边是吧？相对来说比较服从，而且害怕失业。那些做生意
对。
的人，他们好像还，他们胆子更大。过去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他在他们那个批发市场嘛。就发现当时那个批发市场里边那些老板，其实也不是说生意有多大哦，但他们就会生一堆孩子，他们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但是我们这些上过学的呀，就觉得这个养娃有多辛苦，有多不容易，是吧？然后就不
但你
敢
养了
主。
3个，应该是很厉害了，
哦不，我这个纯属意外。
意外，
纯属意外，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家主要是被我老公就是主宰了。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2个真的够了，对吧？我觉得2个真的够了。当年如果生一个的话，你看我娃就可以，那就可以过得特别特别好。其实，哎，其实也不见得。你说小孩子什么算好？你给他这个钱，可能对这个。也在孩子教育上不是最重要的，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但有的人可能我妹就觉得你能给娃的就是钱和爱。哎呀，我都想反驳他，我还不知道怎么反驳。
对，但是养娃也有辛苦，也有什么吧？我还是比较喜欢带小孩的，那些带着他好玩玩啊！而且养了娃之后，他也把自己小时候想做又买不起的玩具，然后重新买一遍，
哦哦，
对吧？你小时候
自己
没
做。
有的玩具，
做一把
哎，这
瘾，
次可以了。对，说我给你买个游戏机，结果都是我自己的吧？
啊，对对对，啊，
还好。
这，所以我们是两类不同的人，然后就是最后生活在了一起，大部分都是我迁就了他们家。
呵呵呵，也不能叫迁就啊，反正这种叫缘分。
哎，就是。有时候人生你想得到的东西，我小时候就特别在意两件事，一个就是所谓的事业，再一个就是爱情。其实最后这两个我都没有，我也
哎呀，
现在也基本上接受了。
你老公挺好呀，你要这样想呀。
他只是说是他要尽到一个这个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职责，就是他是在维系婚姻，但是。你说爱的话，对我的爱，那基本上没有多少，就是因为我们是人介绍的嘛，在介绍之前，他有一个女朋友，两个人在一起9年了，然后那个女生人家就突然间就走了，就是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那他还认为那个女生走的时候爱他，我也很崩溃。
这应该肯定不是嘛，这个肯定不是。
对，那咱们认为肯定不是，但是他认为是，他认为是因为人家那个女生在深圳嘛，当时深圳那个就是别人都挣那么多嘛，是吧？我老公当时在西安的一个这个事业单位嘛，挣得非常少那时候。然后深圳那个女生又是搞那个就是那种财务上的咨询的
啊，
我也搞不清，反正就是他就知道很多深圳的这些大公司呀什么的人挣多少，所以这个反差就太大了。
嗯，对对，
最后就离开了。嗯，
对，我也不知道哈，但我这个我不是这方面专家，但是一般人都会认识到，你只要分开的话，这个肯定不会说。甚至包括说啊，是我妈妈我父母不同意，就是你不同意，你别说你父母不同意，你知道吧，就是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有些人确实认为啊，好像是他父母不同意，其实没有了，父母阻止不了两个人结婚的，这是百分百。但也不好说，但也不好说，但是我相信你老公对你还是挺好的。
好吧，反正就是就现在还能过得去，他就是没有任何的坏毛病，就是那个吸烟呀、喝酒呀什么的全都没有，他的素质其实特别高，就是我说的那个素质就是全面的素质。他那个就是他考大学没有考好，但是他对那个物理和化学特别是化学他理解的特别深刻，就是我只是能考试，对，我只是能考试，但是他是真的理解了，而且他能做出来东西，因为他们家当时不是就造那个东西，就造一些那种材料什么的，就对那个东西很，就是他很能做事情，做事情能力很强，反正他也是没，也是没走到这个，我们俩的共同的缺点就是遗憾啊，就是没有走到这个做科技上，就是不是科技啊，做这个技术上。他确实比较适合做技术，我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能力一般吧，
挺强的，挺强的。你的学历搞出来已经算是顶级了，国内顶级了，好不好？就是说，
但是
对，肯定是顶级的，这个不用谦虚，这个你在那种学校中肯定是顶级的。就是，怎么说呀？哈，你要这样想，你不是也是与计算机编程相关的嘛？你就会发现。哎，中国你就说嘛，在计算机行业，中国哪一个地方是有独创性的？也没有嘛。所以你说你做技术挺好的话，大概你就能运气好的话，你会开发一个很好的软件，然后把它推广出去，是不是？大概就是这样。但是你说他这个，这个也很多时候，也不是说技术多强，很多时候他不是靠技术嘛，哈。你有没有觉得？
对对对，
你说他也不是说多靠技术，很多背后的事情。哎，反正我是知道，因为我是这种，我们是乙方嘛，哈，你就知道能拿下一个单子或者什么的来，跟技术关系几乎是没有，很多还是人际关系，真的是，
对对对，
没有没有什么技术。哎，你说人家要你这个单子或者用户为什么还要要你呢？哈，这在背后就已经商量好了，咱也不好意思在电台里公开说，但是
对对对，
我只能说与1%的关系是与技术吧，就是你技术别把人家地方给烧了，基本上就这样就可以。
对，可能是因为我没办法再做其他的，你比如说是像销售呀，或者是其他的，可能更不适合。只是相比较而言，可能技术感觉还是你的相对比较特长的。
哦，
对
对对，技术。
对，但是有些人家可能就是可以去做其他的，那也挺好的。我们这里边其实就是那些小伙就从前面的投标一直做到最后的交付，那项目经理，
这
蛮辛苦的。
对对，这个确实是技术，这个有这个啥，有这个不只是技术啊，有各种协调能力嘛。
对，那主要是人家领导协调嘛，他们都是国企嘛，那国企之间在集团下面的，所以都比较好弄嘛。
对对对，反正国企还是这样，因为国企、外企还私企，就是说呢，外企大概就是你给我干活，然后我给你一个月10000块钱，假设是这样，10000块钱的话，就是我们合同结束了，我这个外企就会赔，该按合同法赔你就赔你嘛，多赔一点，然后落个好名声，这就是。但国企是另一个运营模式，国企又不会倒闭，他基本上是说我不会倒闭，但是 很多时候你也别给我惹出事情出来嘛，因为我要
你说
的
太对了，
就你别给我惹事出来，我发给你工资，你也别说你给我搞创新，你把我东西给搞坏了，就是你就在这里，我每个月发给钱你，你可以不干活少干一点，别出事，但是私企是这样，
对对对，
我发给你一个。我发给你5000块的，你就给我干15000的活，否则的话，是吧？我随时要压迫你，所以千万尽量少去。就是说，私企是压榨最厉害的，就是国企是最轻松的，就是外企的话，就是相对比较公平嘛。但是你也仅仅是公平嘛，就是你干一万块钱的活，我会给你这个。如果我们到期了呢，我想解聘你的话，我就会。该 2N 或者该 N 加1我都会赔给你，
嗯嗯，
就是咱们互不相欠，这个就是那个，所以呢你在国企的话就是、哎呀，你说你搞个新技术人家还挺害怕，你可别给我整上线了，给我挂了，
人家不在乎你那个人家
对对对，你别整事，
就是你说的那个，他出去拿项目也不是说因为技术多牛才拿到这个项目的、
哎、
人家都
是
领导运作出来的，对吧？
是是是，就是说他与你做技术或者是你说 A 也好 A 项还是就是说这个岗 A 岗也好还是 B 岗也好，就是关系不是很大，你那些人我相信心里也清楚，你拿到这个项目并不是说哎呦你们这个集团的技术有多先进，也不是啊，他有各方面，
对对对，
可能有一个更大集团的领导就是说了你这个项目必须从他来采购，但是流程可能要走一下，你投个标啊，反正就是你的，你就投个标，就是整得像样点，基本上很多都是这样。所以
其实我刚刚开始到我刚开始到国企的时候、我其实不太习惯、因为我的那个思维还是原来私企的那个，就是做事情要把事情要做得很好、然后那种思维方式、到国企刚开始，特别是这一家，上一家、那个国企那样做事情我还能理解，这一家我刚来。我真的刚开始不太习惯，但是待的时间长了、我发现他们有他们的一套呢，
对对对，
人家那样子也能运作，你知道吗？
是是是，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看啊，要平稳啊，不要出事情啊什么的，就是你在这你可以摸鱼摸一个月问题不大的，你没有多累，就是你千万不要给我惹出事了出来。
对，事情不过现在这个国企事情也蛮多的、就是也很累、
又杂嘛，对对，
又杂是也很累，但是他就是不像你说的那个私企压榨的太厉害了，其实相比较而言、外企要好一点。
对对，但外企也现在应该是外企也不大好过了，因为外企你拿不到单子了嘛，现在对，你很难拿单子，现在就是说我们又在走另外，就是说这个要左一脚右一脚，就可能现在又到左一脚上了，就是说你这个我就是叫什么震荡式的发展，是不是？就说你，
但是
我们，
但是国企有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咱原来咱历史上已经是全都是国企了，这步走不下去了嘛，是吧？
是是
这个，
他就得慢慢搞嘛。你看现在他所有都国产化嘛。虽然现在也很难搞，基本上你看你一定要是进，比如说你是采购的话，你是电信机房的采购，比如说他就采购这几个嘛，就是联想、华为，还有什么惠普好像、也进了单子，还有另外一个，就这四个，你这个机房中只有这四个品牌可以，其他的品牌你再牛逼不行，因为什么？单子上就这四家，你没办法进嘛，你不能说我这个有多厉害，你价钱有多便宜，不行，就这四家，他们就这四家。现在就是说你外企可能惠普你也去不了了，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分一下，百分之多少给他，百分之多少给他，你就这样给我投标，你不能说我有一个新创新技术不行，因为你没有进入采购目录，你就采购不了嘛。
对对对，是的。
对，所以现在就这个情况，其实你说你做技术，你在另一家公司你输的话也不是输在技术上，你说你怎么进入这个单子，这个采购名单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就不是技术上能搞的事情了。
是是。
对对、所以反正现在我是有一点觉得，你现在也是越来越觉得，前几年我就已经开始觉得你厉害的话哦，其实你特别搞技术啊或者是什么的话，反而哎呀用处不是特别特别大，尤其是 你要与国企接轨，就是说我是做一个国企的供应商啊，或者是什么，很多时候都不是靠技术的。
对，
所以我们这里技术也不先进，你可以理解吧？也确实不先进嘛。你先进的话，反而，哎呀，好像没有经过验证的嘛，基本上就这样。对对，现在好像是比较跟学生想的是不大一样。学生时期我也觉得你这个技术好，又什么，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这个社会的运作方式并不是，
对，不是
完全
是那个技术主导的。
对对，你说你太烂肯定也不行，就是说能用，你就可以了。你这个后面的关系嘛，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哪个集团的子公司，你采购我什么东西啊？我通过哪个关系我采购你什么东西？反正就他们就能过得去，就运作方式是这样，每一个国企都不一样可能，但是他确实是不是靠技术就是，但是技术也有，你不能说太烂。
对，你不能就是给人出事嘛，整出事。
对对对对，不要不稳定，不要整出事。
嗯，对，我们现在就是现在那个国企管的越来越严了，采购管的特别严，难弄的
特别多。
难比较难弄。哎呀，反正我这个人就是从小被我之前，哎呀，我也考虑想出去，但是现在也不考虑了，在大家就一块在这儿。社会该咋样就咋样吧，
就是哎呀，也怎么说呀，你确实也不大好搞，因为你有三个小孩，又加上你还有父母，然后那边你还有公公婆婆，确实是你很难自己，就是除非你自己的话你可以啊，一张机票你可以怎么搞都行了哈。这现在的话你很难吧，我觉得你家宝宝也没有，又不是说已经成年了，都已经不用管了、哦，
就小
那也
行，小学。
对呀、啊，你这个又得带孩子，又得辅导作业，有时候辅导作业，哎呀，有时候还气的比自己上学的，尤其是你是学霸，如果你一看这么简单还不会，就更生气是吧？结果发现要比自己上学的时候还难，有时候我有这种感觉，反正是。
对，不过我对孩子的教育就是要求他要努力。至于你说能怎么样、你学个什么程度，你学到什么我都能接受。你说你不努力、然后你说是你就学个这样，那不行。
对对对。但是对、小孩子不知道将来会怎么评价父母、他们也许在某一天20年之后他也许想想啊，我当年父母为什么对我这么严呢、或者是什么搞不清楚。反正尽力嘛，都是尽力就是了。我现在也是这种状态，我说我已经尽力了，你看啊，你让我辅导我就辅导你，你说你真的不会，我说那可能就是老天爷规定你不会了，真的是你，我说这个东西也怎么办呢，也不能打是吧。
对，但是有时候觉得你看就是他们下一代就是那个竞争，就是特别是什么后边那个 AI 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他们以后的这个竞争确实是比较激烈的，对吧？就
是
人，
是
你活在这个时代，那你就得去学很多东西。你不学，你不仅是人跟人在比，你还在跟这个什么以后的这个机器人呀、什么的，其实都是在竞争嘛，是吧？
对对对，也是。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哎，将来会怎么样子？我就说嘛，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很难说，而且我也很讨厌，就是说现在所说的你要职业规划，没有人可以规划。谁能规划出突然出个 AI 出来嘛？是不是？
对，
就是，我就说嘛，还是要尽量的多跟人交流啊。我如果说我就说嘛，以后啊可能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就是所有人都无所事事，就是说呢，可能粮食也足够了，靠机器人去种嘛哈、或者去什么了，可能你吃饭也没什么大要紧，就是吃饭可能没什么要紧。会形成一批巨富的人，这个呢看命啊，看什么东西了哈。另一部分人就是你伺候我，我伺候你，大家都是互相服务业，就是你学习很好，可能用处也不是很大。比如说就是将来就是现在网上的段子也类似一样，就是女的在那里是吧，抖音上是吧，男的送快递，男的通过送快递赚了这几个钱，然后去打赏抖音的那女主播，然后女主播呢又点盒饭，男的又可以去送快递。大概可能真的会形成这样一个无所事事，就是你哄人去开心的一个服务行业， 我经常会觉得有可能是真的是这样。包括现在
未来之星啊，
嗯 ，Facebook， 你知道那个扎克伯格吗？他就说嘛，你给那些发钱就是了，每个月固定发个两三千美金，就给他们发钱，不要造反，不要耽误他们赚钱，就叫无所事事的钱，我全养着你吃饭。
其实西方的那个低保，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低保，
对对对，
还有那个医保，就是兜底的嘛，其实就是给这个。
对，
都得，但是你想过多好那不行，那没有。
对对对，对，那确实啊，你得需要一些怎么其他的方式，因为你过得很好的话，你肯定要挤下一批人来嘛，是不是？我那个 Facebook 的老板可能地位不稳了，你还不如早拿点钱来给他们，让他们无所事事。这也是比较残酷，嗯。
但是这个社会不管到什么时候，就是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对对，
就是会一直争夺，
是
就是人就是会一直争夺。你比如说，你看那个《三体》，好像说是，只要那个高等文明发现了地动文明，只要一旦发现就去摧毁它。其实它
是
在映射这个人类社会。
是这个样子啊！你会发现，因为他其实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是，人心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你没有办法告诉他人生你要知足。我们虽然每个人都在说知足。没有人知足嘛，你吃饱了饭你就会想当官嘛，你当官你还想当更大的官，然后你想想啊，我如果能做成皇帝就更好了，是不是？然后呢你就不停地在争夺嘛，然后最终呢结果发现哎到头了是吧，这个死神说哎你的点到了该死了，然后又死了。就很多人这就是我们的一生，很多都是这样，就不满足嘛，就是你很穷的时候就想吃饱，嗯，
嗯，
就这样，就这样，
就人性是很难改变的，就是人性的那个东西，
嗯，
就是它进化的特别慢，
是几千年都不会进化嘛，
对对对，
就是技术虽然在不停的进化，但是人性是不会进化的，就好像是说，那个我看了一个漫画啊，但是我觉得很有，你说起 AI 来了，这个漫画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力，就是我们不停的在讲的是。AI 之后啊 ，AI 会压迫人或者是什么哈？
嗯，
那不是都是渲染这个吗 ？AI 会替代你啊，或者是压迫你。后来他发现，就是后来的结果实际上是一部分人拿着 AI， 然后去抽打另一部分人，就是拿着个鞭子，那个鞭子就不是鞭子了，而是 AI。
嗯，
一部分拿着 AI 去压迫另一部分人。啊，我想想，这真的是这样。对，
是的，
还是人压迫人，而不是 AI 去压迫人，他，
啊，
只是借助了一个更高的，
对对对，
更高效的工具，然后就压迫你。哎，想一想啊，
哦，有一段时间哦，我说是以后要是我也退休了或者什么的，我不愁吃不愁穿了，我就去研究这个人类学。我脑子抽风了。我其实蛮好奇的，你比如说是这个。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会怎么样，
嗯，
人类这个社会，
嗯，
人类最后它到底会就是发展成什么样，或者是在某些哪种因素的这个促使下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就或者是哪种社会形态其实比较更适合人了，其实人也一直都在思考这个，但这个东西还没办法规划，
嗯，对对，
你说那共产主义刚开始人想象出来多美好，结果你一实践跟你想象的又不是完全一样，我就想着，哎，也许研究这个也不是那么有意义。
不过也不好说，但是你这样一说，就真的让我想起来，你说，哎，你以前像那个陈灵树嘛，哈，陈灵树不就是这样吗？他研究一本书嘛，叫《药王遗作》还是什么，我忘记了。
啊，
就是你说，
啊，
他喜欢胡斐的那个人，他不就是最终研究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海棠，我忘记叫什么海棠了，反正是研究出来了一个非常毒的东西，是吧？
哦，
他们就是很你是说的那个吧，雪山飞狐喜欢胡斐的，我记得好像是叫陈灵树，
对对，好像是我
啊，是吧，药王，药，他就研究乱研究嘛，最终研究出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毒，叫什么海棠，我忘记了哈。
嗯嗯，对，
然后我就记得他放在蜡烛上还是什么，我忘了，因为以前的你，我年龄有可能跟你差不多或者比你大一些，就是，
嗯，
那时候电视不多嘛，就是雪山飞狐大家都看，就是，
对对对，
就是
全
国都看
的，
对对对，都差不多，因此那时候，嗯，家里还没电视，还要到邻居家去看，我那时候，
啊，
对，可以研究这种，反正我觉得是可行的，就是你研究这种东西，你让 就是是什么哈、啊？比如说，我看到很多的父母就是特别依赖子女啊，我反而会觉得，我说的依赖子女是这个样子，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子女身上，反而是对子女也是一种负担，对他们也是一种负担。你问他你在干什么呀？他说我在牵挂子女，就是说呢，你最好是把这个牵挂放在另一个寄托物上，比如说你说研究人类学呀、啊，研究什么都比你没事就牵挂你的几个孩子要强，因为小孩长大了之后，你天天牵挂他，天天给他打电话，他就会比较烦嘛。现在我看很多逼婚或者什么的，不就是这种嘛哈？就他想过一个事情，但是满足不了父母的要求嘛。就是我希望你干个什么事情，然后小孩就比较压迫感。
现在这个逼婚，我觉得比前些年要好很多。就是我老公就经常说，我说是你看，你爸妈要是放在现在，就不那么焦虑了。就是过去我没有结婚的时候，那真的是很焦虑。我爸当时，我爸说你这就是这个市场上到晚上了，这个菜市场的菜还没卖出去，这天已经黄昏了，晚上菜市场要收摊了，你的菜还没卖出去。就是那时候就特别有紧迫感，但是现在我感觉都这些年变化真是人的观念变化挺大的。
对对对，现在是尤其是农村的这个变化就更大了，因为是女的在农村中几乎是没有的嘛。
对，
我相信你那里也是，因为女的没有不会在农村，
是的，
就单的不会在农村。
是的，
就是女的首先呢，她学习会比较好。就是我是说哈，在高中之前，基本上是因为女的相对来说听话一点嘛，她的成绩就会高一点，对，她高一点，然后她就考上也不管什么学校，就她就见过世面了，见过世面她就不会再回村里再找了。因此我们那个村里，像我们那个村里就有，据说是40-50个光棍，一个女的都没有，反而会导致这样，
差不多，
就光棍特别多，对，再加上现在咱没有了，现在一说生了个女儿，哇，大家就高兴的要死。以前的时候，你做一个 B 超发现是女的，就给她做流产嘛，真的是这样。你可能，我相信你应该有所耳闻吧？
对，我知道，因为我舅舅家就是当时那个表哥家，他们就中间生了两个女娃吧，就是可能有三个女娃，两个都做了流产，还有一个生出来送人了。呀，我当时小时候我特别不能接受他把他家的孩子送人了。
对对对，就是这个重男轻女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之间就完全被逆转了。在我们这里，你一说生两个，
对对对，
生个男孩，大家就会觉得啊不行，你要是一下子生出两三个男孩出来，然后他崩溃了是吧，基本上就想要个女儿。在我们山东反正是这样，山东还算是比较落后，就是观念上是比较那种传宗接代的观念还是比较浓的嘛，但是现在也已经逆转的不像样了。现在就给你这么说吧，我们这俩女的不是现在离婚率很高嘛，大概接近50%嘛哈。就是你是女的带个娃二婚的嘛哈，要带结婚的，你可以找一个头婚，就是男的是头婚，
明白，
女的可以带，然后呢你还要付个彩礼。真的是这样。对，那个彩礼还不便宜，可能会打个折，就是可能比如说打个8折，人家可能付12.8万，你怎么也得付个9.8万嘛，就这样，稍微打点折，但是折扣力度不是很大，就
我跟我老公结婚，哎，基本上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婚礼，就是都在西安都没有婚礼，在我们老家是因为我不是结婚特别晚嘛，在我们老家还就是请了一个客，然后也没婚礼，也没有新房婚房，就是什么都没有
啊。这但是现在也都有了嘛。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你总是这是已经还蛮幸福了，说实在的，因为总是还是前任咱们说的就是人心不足嘛。如果你有一个更大的婚礼，你就会想啊，我那时候为什么没有9999朵玫瑰呢？是吧？只有99朵呢，就是人都是这个样子嘛，是不是？
对，其实我倒真不是很想要婚礼，但是我真的还蛮想要一个，就是特别贴心、特别爱我的人。
那这不已经有了吗？是不是？
对对对，是。哎呀，就是先凑合着用吧。
先凑合着用。这已经挺好了，就是 其实你找对象的话，但我没有办法给你们提意见，像我这种更不行了。就是我是觉得是这样，你爱上一个人可能就会很短就爱上，最牛逼的我是认为是爱下去，就是你不能说爱上一种感觉嘛，但是过一段时间呢不爱了，然后就分了嘛，就是能把感情持续下去，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最厉害的功能嘛，就是说你要坚持，两个人比较坚持下去，这就不能说你说哎非常爱你或者是什么，他本身首先要是一个好人，我觉得是这样。找
对
象的话，
这个特别重要。
他首先是一个好人，他不能是只对你的好人。如果他对其他人都不好，对你很好，很多女的或者男的不都选这种吗？就是他是个烂人，但是他对我很好。哇，他一旦对你不好，他那些烂手段他就会用在你身上。
对对对，
这个是。所以呢，你一定要找一个是差不多，他对所有人都还可以，就是人品是很好的。
人品也好。
即使你
对,
对对对，你即使两个人怎么闹的话，他不会，因为他做不出来嘛，他这个教养就让他做不出那么恶心的事情出来。嗯，
对对对，
这个是对的，就是说你一定要看人的，所以你其实就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人嘛，就他的人品是好的，是不是？他对你还很好，那就可以了，你还要找什么呀？吴彦祖是不是？
对
对，
就
很难，
其实
很难嘛。
对，嗯，我老公就一直说，他说他就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
对，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就一直都属于那种，就是类似于嫁不出去。然后对我们碰见，我们俩相当于是他用他的话说就是心智相当，就是
对对，
可能他觉得我不太聪明，就是我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就是不是那种灵的哦，他喜欢那种聪明的，所以我们俩就是真的是那种很一般的那种关系，但也就这样维系着。
那但是你很聪明，你告诉他你的高考分数比他高很多就行了，高300。你告诉他，
对，那我是比他高太多了。
对呀，你就说你看了吧，这什么叫985？你看一看啊。对，就是你还是很聪明的，就可能就是两个人开玩笑嘛，就是这样。
对，就是
很不错了。你们这种的，感情就是肯定是属于就是95%以上的，就5%的那顶的那一类了，就是真的很不错。
嗯，就是普通人，但现在想想就是普通人嘛，就可以了。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因为你轰轰烈烈的话，反而会轰轰烈烈的话比较任何事情轰轰烈烈都比较危险，你知道吗？真的是非常危险，因为你很难维系。我跟你不同啊，我跟你是不同，是我见到了那种喜欢的我就追一下，你知道，就是我喜欢的每一个女的，但是我追不上的多，但是我都告诉她了，我就说我这个是不是能不能继续发展一下，她说不行。不行的话我大概就是再追追，但是再追不上可能就会做一些举动啊，但不是做啥，就是可能会送花呀什么，这种事情我都能做得出来。我相信男的都，很多男的都做得出来，男的跟女的不一样，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考虑过自己的这种情况嘛，因为我如果说我不主动的话，那肯定更没戏嘛，就是我的个子。对对对，你我不能说啊，你看看我要吸引你，妈我没那个本事，你知道吗？我必须要主动的，你知道我必须要主动，所以呢，我喜欢的我就去说一说嘛。我就是，其实女的，我相信大部分女的都知道嘛。你并不是说上去说我很爱你什么的，其实你就去整天跟她讲话，她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你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吧，
对对对，
因为整天跟她，但是你就。那时候我有一个理论，但现在我已经不再踏足这个行业了，就是你不要一下子追，就是说你自己能衡量能不能追到，哎，有些傻蛋上去就追嘛，那你就追你就没自己的余地了嘛，没有余地了，是不是？你先
对
先那么搞那么一两个月，你就天天去弄他嘛，比如说你觉得我约他10次他一次都不出来，就这话就别说了，没用嘛，你就给自己找麻烦吧。你如果约他个10次，哎，他好像出来个7、8次，哎，那可以是不是？那可以再表白嘛？就千万不要先表白，就是。这是我的观点，这是我失败后总结的经验。因为你一下子，你人家还不知道，人家刚认识你3、5天，那时候也没有微信啊，也没有电话啊，人家可能还名字还没记得你，你突然跟人家说做女朋友，人家就吓死了，你知道吧？人家比较害怕吧。
对，
但现在的人可能就比较直接一点，我不知道，这是我年轻时候，这样的话能找到女朋友，可能至少你喜欢的人就告诉他嘛，你想想喜欢又没有错，是不是？反正
对
我
对
是不能
对对，
暗
是。
恋，对呀、啊，你吸引了我，你应该感到高兴，是不是？
对，
对，
哦，反正
我是这种态度，可能男女的这个策略不同嘛，我是
不是，
属于这个。
如果就是再来一次，人生能再来，我其实蛮希望我就是能再活泼一点，就是这个女孩子不能太要强，不能太这个就是固执啊，就不能太这个硬了，就是不能太坚强呀，这些是吧？还是应该有一个，就是我老公就说我不太女性化，就是的，因为从小就啥都不靠别人，都是靠自己嘛。这
这
是
主要
女
是
孩子，嗯，
太成功了，主要是你人家太成功了嘛，什么东西都很成功嘛，就属于这
对，
一种。
哎，可是女生是可以，就你也可以，就是内心强，但是也可以可爱一点、活泼一点呀，这些都挺好的。
对
我
对
就
对，我
是，
也觉得是，就是还是要有点套路。你看那些绿茶一点的人，最能蛊惑人心了。你会发现大家在批判他，但是那个最管用了，你发现没
对对对，是，
有？就是你要讲一点手段呐、啊，或者是什么的、啊。很多的人你又发现他单身，他就是太实在了。你要就是哎呀，当然我不能教大家，因为我的水平包括这个经验也不足，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够暗恋就是了，暗恋人家也不知道，你自己折磨自己也完全没有意义
对，
了。
就暗恋
那
完
人
全
那
没
个
意
对，
义。
对对对，那你就直接说，就说，我经常包括在我群里，我做过这样，我见到有人暗恋的话，我都会我说来，把你手机拿过来，我跟你表白。我这样搞了很多次了，就是我群里是真的，这个他会听我电台，就是。他说他喜欢一个高中的女的，到现在也不敢表白。但是呢，你知道这个人暗恋的话，他会记住这个女的的任何事情，包括她的生日啊，包括她的什么。他说他都到现在还都记住她的 QQ 号，然后他就说了一下他 QQ 号嘛。我说他知道，然后我就加了这个女的 QQ 号，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哎，你知道有个人当然喜欢你吗？他到现在都那个什么，都是一直什么你，把这个男的给吓疯了。我的听众啊，他现在。我们都喊他叫老王，但他不姓王就是了。但我说了一下这个女的还蛮开心的，你知道吗？她同学，
对，
她竟然不敢说，我说我帮你说，这个有什么呢？我说你最蠢的就是在暗恋，那人家也不知道
对，
是吧？然后
是
我就跟
的，
他
是
说了，
的。
但后来的话，这个男的就很怂嘛，说啊，我以后就不好意思见他了或者什么。我说你这就是个傻逼，我操！但没办法，我只能帮到他这里了。
人就是各种各样的。
对对对，我说你太胆小了也不好嘛，太胆小了。而且，你想想他，就是我帮忙表白了，他在我们那个群里还相对比较活跃，他每个月赚那么多钱，大概就是5、6万，你知道吗？每个月五
哦，
六
这么
万，
多，
对对，
上海吗？
你一年搞个60万是吧？还有那么多的钱，他给我把那个女的买过来，我说，但是他还是很自卑，我说你他妈自卑个锤子，你知道吗？你告诉他你每个月赚5、6万。
不是，
但他还是很自卑。
你特别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就是那用那谁的话说，就是低到尘埃里，你又把自己低到尘
对，
埃里。
对，我说那个女的，她再也得不到男，一每个月赚5、6万的，你知道吧？但是这个傻哥还是不敢，很蠢很蠢，他应
哎，
该
没
想一
办
想
法。但
啊，
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比如说是这个长期的这个，就是大家生活在一起啊，跟那个谈恋爱还是不一样。你看这个长期的生活在一起，你感觉两个人就是要很自然，是吧？就
对，
两个人在一起很自然的说话，很自然的去做事情，其实就是这样的生活。那个谈恋爱有时候确实是那种让你心动，然后让你想去做一些这种疯狂狂的事情。
是，
这两个还不太一样。
但我也相信，因为我的话是我做过类似于这种疯狂的事情嘛，包括。奔几千里路去见人家什么的哈，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我不应该去做。如果要分的话，
我
就
不觉
分。
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人生你看，只有你只能活一辈子，对吧？其实有时候
对，
你想做的事情，你就要去做呢，你不能说是。 你也许后果是这样，也许是结果是那样子，这是结果是人无法控制的，
是是，
它都会变的嘛。
对对，但那时候又年轻嘛，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就是觉得比较尴尬嘛。那时候我真的为这种爱情是吧？那时候就觉得是爱情嘛，包括现在我想想也算吧哈。你很少有一个对，有很少有一个人让我能够坐个火车坐2天2夜吧。
其实我老公跟你差不多，我老公跟那个女生也是异地恋，就是他是当时给那个女生你这当教官，就是大学里军训，他当教官，然后你知道那个当教官可帅了，他们在那个部队上每天都至少5公里，然后那个练的那个精气神，就以后大很多女生都喜欢他，那时候他就跟他女朋友，他女朋友哭着哭着要跟他在一起。然后他们俩一直也是两地嘛，他女朋友后来去广州读书，他也是他那时候挣钱特别少，也没钱，也是坐火车然后去广州去深圳。
对对对，你说那种事情好像就是说轰轰烈烈的事情很难维持嘛，因为你一旦维持不住这种轰轰烈烈的事情，对方就会觉得啊，以前你那样怎么现在你这样了，因为你很难，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维持到那个热度，包括我是维持不住吧，你就维持不住，那个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对我冷淡了？你而且，哎呀，反正我
是就
是
不同的阶段，就是人要还要有智慧呢。不同的阶段就是你要去处理适应这种新的情况，或者说你刚才说的那个找个好人，就是这个好人他重点重要在哪里？就是那个。水桶的那个最短处，它那个最短处比较高，它不至于比如说婚姻容易破裂呀、或者是吧，就是好人，
对对对，
好人不会让这个说是你的幸福度提高，但是它会降低你的痛苦程度。
是是是是，它不会很坑你嘛哈。但现在
对对对。
对，我也觉得啊，但现在很多的群里，但因为他们很多都很小嘛，就是大学生。他们已经进入一种就是你让我追我肯定是不追的，你如果倒追呢我也不去拒绝，但是你说让我进入婚姻呢，哎呀，我也不想负那个责任，现在很多这种状态，你知道，对，就是说我不像以前了，我要追一下，就是你别想让我追你，就是追一下可以，但是你想让我姿态那么低，你又滚吧，没可能，就基本上是这样。
对，其实就是上次我还听了一个节目，他就在讲这个，就说是，就比如说是东亚的哦，你比如说日本呀，或者是中国呀，他就容易说是群体性的怎么样？你比如说日本现在大家那个年轻人都不谈恋爱是吧？
对对对，
他容易群体性的这种。但是你比如说是可能在美国，他就是他更讲究个人，就是我要自我，我跟别人不一样，就说是不是说是大家都这样子。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就会比较好，不是说我群体性的，我然后大家要考大学，大家都怕去考大学，然后大家这个都不想谈恋爱了，都不谈恋爱。
对对对，好像是。
对，
对
就不太好。所以，哎呀，有时候我也在想，我娃以后长大了，我老公有时候还说我娃了，他说你们就准备着以后都嫁不出去了，就变爸爸妈妈。那现在的年轻人他不愿意去承受这个两个人在一起你肯定要妥协，就是要忍让是吧，年轻人不愿意去承受这个东西，他稍微有点就是比如说对方说话或者是哪个事情不随他心意可能就白了。
是是是，现在我看很多的就这样嘛，就是哎呀不行，反正我肯定不惯着你嘛，你那双方都这样想，
对对对，
双方就是你别想让我关着你，然后就是大家都很好的达成了默契，然后分了算了，太累了。我看群里啊，包括那些小孩，就是很多就不结婚了嘛，就感觉就是打算这样。如果你说谈好不好，他说也好，但是不能太累嘛。但是你说两个人都这样想的话，对，两个人都这样想，实际上就已经很累了嘛。就是哎呀最好是没什么意思，那个付出对不大行。现在结婚率好低了好多，没多少人结婚。
这个我感觉就是跟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孩子从小就是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在学习，就是而且独生子女也比较多是吧， 大家
对对对，
就是我只想着我也不愿意去为任何人去付出呀，或者是去忍让，就是也有一定关系，一直学习一直学习，他也不那个脑子是不是把那个荷尔蒙都给学没了。
嗯嗯，哎，是有一种这个情况，对，有一种这种情况，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家长跟学校俩哈衔接的太紧密了，以至于他们之间没有办法去共同的做游戏，是吧？因为发现放学我们真的是要接，对他们完全没有空间。我们那时候说实在了，我们跟那女的玩呀，跟那女的打架摔跤，就真的打，不是那种就真的打，然后像铁哥们一样，你知道吧？那时候。然后也没人管，但我觉得那也挺好吧。那时候我们男男女女都一直玩到晚上黑天的时候，
是的，是的。
父母要在村里喊，然后才依依不舍的回家。他还能写多少作业就写多少作业。但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学习吧，像我们现在，家长能想到的事情，家长就尽量的不让小孩走弯路嘛，就是你尽量能以最快的捷径走过去。但是我相信那些弯路还是挺管用的，是不是？你说我们教的这一些，比如说我们如何避免被伤害啊，或者是什么，其实我们在那些跟小朋友玩的过程中就知道了，我们知道哪个孩子会比较坏，我们要怎么去对抗他呀，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打架的时候学会的，我觉得是这样。小时候不是男的总是打架嘛，哎，打的头流了多少血。现在那小孩脸上都你流个血啊，那太严重了。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小时候被脸抓花的、流血的，那多少次啊！那家长也觉得 OK 还可以，反正你也不能找人家家长去，就是你们两个打的不要太厉害了就行。
对对对，现在你就是你知道那个班上谁把谁抠了一下呀什么的。呀，把家长在群里有的就气的就找呢什么的。
对对对哈，但是咱们小时候这种事情就是你小孩就解决了嘛。对的，那是个事。我记得我的头被人拿石头打破过至少两次，就真的那个血就是直接，
你这太厉害了，
就是直接就是满面都是血，然后去那个我们的村里的那种卫生室，不叫医院，就是卫生室。那人一看，我靠！就是不打麻药在那儿缝啊，我都能感觉到那个针这样缝过去，那个肉啊被撕的啊，我疼的嗷嗷叫。到现在我这个，到这里
你也是比较肥的那种。
对，就是有一长，就是你弄了之后它不长头发，我这里就是不能理光头，理光头的话就能看到那个疤。
嗯。
就是我这里是有那么几个疤，就是那个地方不会再长头发了。就可能那个毛已经破坏掉了，就小时候就是破了嘛。但现在小孩可不敢。
但是我就挺担心他们的，就是你说以后，就是你别说我们家是女娃，我就特别希望别人家把儿子养得好一点。
对对，现在哈。
让他找到嘛，要不全都这么就是独嘛，是吧？全都这么独自的，就互不相容的。你说以后，你也不能说，所以我说我想研究这个人类学，就是你人这么活着还是要幸福嘛，是吧？你
对对对，
怎么样的状态相对来说会比较就是幸福一点，去找那个平衡点，嗯。
对对，是可以这样，就是，这种哈，就是我们也就家长瞎操心，他们可能就慢慢的就会有自己的一个相处方式，我相信会逐渐的摸索出来嘛。你想想
那倒是，
是吧？那肯定是的，因为而且社会，我觉得像东亚的话，像日本啊、韩国，应该是比我们领先一步。确实有很多人不会再结婚了。我相信中国应该步入他们那个，也应该向他们学习，也不是说学习，应该是趋势是这个样子。
对，可能会有这样子的。
对对，因为现在已经能看出苗头来了嘛，因为现在结婚的已经是10年前的一半了。这简直下降的太快了，就是
对，
反正但是我想想算了，不管他们，反正自己结婚了也没多少好事，我也不觉得结婚有什么好的。哎，反正
好吧，那是你比较强，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就是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哈、哦，就是我老公家的人，虽然他们家就是其实过去比较能挣钱嘛， 但是他们家生活真是非常的节俭，就是节俭到你有时候都不能忍受。我婆婆就她去菜市场捡的最便宜的那种可不好的菜，你都不能想象。她过去她在80年代的时候，她去就是给人发一车货都挣几万块钱啊，80年代的时候她一下就能挣几万块钱。你想想她，但是她到现在她还去菜市场给你捡的最烂的菜呀，我真的很崩溃。就是我们家就是完全是那种就是哎，基本上只消费最就是必要的消费，完全没有奢侈消费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有一段时间我那时候不是在家没有工作嘛，所以我还想说如果群里有女生的话最好要有工作。就是我就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就是我一直都比较独立，但是我结婚了之后啊，其实我在心底有点依赖我老公家，我就一下子把工作给辞掉了。但是他们家的那个生活其实比较压抑，就是生活水平并不高。然后我在家里又没有这种社交，院子里全都是老头老太小孩子，就是我有这种跟人沟通的需求嘛，对吧？我就是然后我那段时间生活的特别郁闷，有时候我就想跟他离婚的。我觉得之所以没有离婚，就是因为其实你个人还不够强大。你说我一想着我一个人如果带着三个娃，我想想那个场景，我就说哎呀，那这条路哎暂时还不能走。所以就只能说是在婚姻里就继续这样子，就是磨合着，只要不到太过分，是吧？就是他又没有坏毛病嘛，又不家暴，也没有那种就是那些坏毛病，就也可以嘛，反正对家庭负责，就这样子了。
这已经算是非常好的老公了，我觉得已经算是可以了。你还要他做什么呢？哈，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确实很强的话，我可能真的就离婚。
哎呀，反正还是
哎，所以
怎么说你？这叫什么？你婚姻也是一种缘分嘛，是吧？就道家是怎么说的？
哎，对，
因为两个人只是，
哎，对，我
就是有缘分，没有。
刚好讲一下，确实是缘分，就是我和我老公，你知道是，就是我们俩分别认识的人，在那个家具卖场，就是买沙发的时候，然后介绍的，就是可不靠谱的，就是一个卖沙发的，一个买沙发的，然后介绍了我们俩。对对对，而且我们俩就是特别快，我们认识大概就20天，我们就领证了。
哇，这个确实比较快。
但是不一点都不值得学习，就是，但是对我们俩没问题的是，就是我们当时年龄都比较大嘛，30多岁了，就是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社会经历了，就是我们就你比如说能够识人呀，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能力了之后，然后做这件事还显得不那么离谱。
你是这样，相当于一个买家一个卖家，然后介绍了你们两个。
对对对，
是吧？
然后介绍了之后，我同学是卖家，就是我同学介绍了，然后完了之后我同学可担心了，你知道吧？然后有一次我们出去了，他打电话打我电话打不通，他我觉得他肯定害怕我被骗走
了。
了
对对，哇，把人，因为他也根本不认识你这个，
根本不认识。对，他们就是在那儿随便聊啊，东家长西家短，随便聊，没有人想着能吃。
对，就可能就是随便聊聊，是吧？哇，确实厉害。哎，喂，
宋哥。
哎，又
哎
可以了，我也不知道刚才为什么断了一小下。
嗯，
可以。
对对对，所以这个婚姻真的就是
是
完全说不清。
对，我觉得就是缘分嘛。那个道家就是这样讲的嘛，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是吧，你这个就是一定是有缘分，未了嘛，未了的缘分。如果你两个人分开了，就是缘分已经尽了嘛，也不要去追了。
对对对。
就是我看了之后，对，我觉得反正我也不去那个什么，因为我觉得哎，像我这样的也没什么资格去给人家讲。有时候我只是看到这些年轻人不敢去追，我就觉得啊，你应该去追一追。
对，应该去追。
不成功的话，
不
成功也就没啥。我说不成功也输不了什么东西。哎，这个面子问题，你想一想嘛。他很多的 朋友，很多的这个群友吧，不能叫朋友，就是听我电台的人吧，他们的说，我如果追不上，是不是就不能做朋友了？我一般都会说，肯定是不能做朋友了，你知道吗？因为你已经追过了，你就没有办法再面对起来做朋友。但是我经常说，你这个一生啊，哈，你根本就找不到他做朋友，而且你也不缺朋友，是不是？你这追不上你就别联系，你又不是缺这么个朋友。你缺个老婆或者缺个老公或者缺个男朋友缺个女朋友而不是缺一个朋友、哎、就是追不上就不联系了拉黑就是他要拉你你就拉他、无所谓不要再纠缠、反正我是这种
他可能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老想看见他老想
对但是你想想你即使再怎么暗恋他你做不成朋友了因为在、
是
他不知道嘛他又不知道你暗恋他
对我就特别傻我跟你讲就是我是在那个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一个男生我不知道为啥我会喜欢他我觉得他也没有多少优点但是他当时喜欢我们班另外一个女孩然后我就特别傻然后他就是高考的时候啊然后前志愿他那个后来是他女朋友他女朋友给我说他报了我那个学校然后我才报的这个学校其实我当时没想着报这个学校，然后去了，但是他没有，他后来去上了军校。我因为这个男的，然后我相当于改变了我的这个大学的报考，你知道吧？真的是很傻，人家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后来他们俩分了，然后我再见他，我也没有再跟他在一起。就是这个暗恋好多年，那个中间，特别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中间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有两次我就感觉我想自杀就是那个就是我觉得现在想想应该是那时候抑郁了你知道吗对你就是老是暗恋然后你就对未来但是你就得不到对吧你是不是就一直很抑郁而且他还影响你就是跟别的人交往是吧本来你说在我们学校那么多男生
是
你本来有很多机会
应该没有女生吧应该没有什么女生吧
对，
大概
特别少。你比如说一个班30个人，就
一
大概就三，对对对，就3到4个或者几个女生，就最多了。对，本来你可以有个美好的大学生活，但最后你看大学也是浑浑噩，就因为这个意志也比较消沉，有时候也不好好学，也翘课，最后什么都没有，就是整个大学什么都没有。
对，像对对对，也是个问题。反正我是非常不建议，包括我跟家我家小孩也是这样说。我就是说，暗恋是最蠢的事情，就是你要说出来，你要告诉人家你曾经喜欢过他。我说成功的几率非常低，但是你不说也是失败。反正我就跟我家的那个老大嘛，我就这样说。我说你这个学习也不好，但是你也别因此啊那个什么嘛。就我家学习，我家小孩学习不好，但是我也不太管他，但是我管他也不听我的啊。最主要的是，因为我更加的倾向于是学习。喂，我能听到你讲话。
哎，可以，可以。
就是我对小孩的观点是这样，我就说嘛，因为感情也是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嘛，一个是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你自己喜欢从事的事业嘛，另一个是你能找到一个。彼此喜欢的人会比较好吧？你说，如果说，你尽量找吧。我都是鼓励他尽量找。他就说，怎么早恋呢？我就说，你知道吗？你只要上了初中啊，就不算早恋了。你不要听老师说，否则的话你就失去了这个能力。你要很早的去给女的去勾搭，然后你就慢慢的长经验。
对，不是，至少要试着去交流嘛，试着去做朋友嘛，
是
吧？
是。但我就说嘛，你看到那女的，你就多去勾搭一下嘛。然后你反正就是说成不成，你不要我说失败的几率100%啊。你这个，你就是慢慢的锻炼自己，就是不要害怕嘛，不要害怕，就是说跟人家去交流是这样。但我不知道什么样子，看起来还不错，学习不好，其他方面还行，就是喜欢跟人交流啊，聊个天啊，还行。我就说嘛，要出去玩的话，我就会给你一些钱呐。你请人家去玩剧本杀了，不请女的嘛哈？我就说你多付一点钱，你也不要显得像个大款，像个傻逼一样，是吧？就是稍微多付一点，你可以买一点， 你让他付门票呀，然后你多买一点零食什么的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去装傻大款，就稍微教他一下吧，否则人家、人家可能仅仅是为了让你去拿门票吧。但是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啊，你就是尽量的接触一下人会比较好一点。但是你说一个家长能对小孩有多少影响，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尽量的把我成功的或者失败的都这样交给他们两个，就是这样。
对，就是孩子他是需要引导的，就是啥都靠他自己去想，那就
是
还是难度挺高的嘛。
对对对，我就是也是这样，但我也不知道这种恋爱观是正确不正确。但是我说老爸都是很勇敢的，至少。成功不成功，我说我都是，我从来没有暗恋过一个人然后让他不知道，他们都知道，听见这样都失败了
、
没有一个。而且我就说你不能时间太久，就是几个月就可以了，两三个月，就是你不能啊觉得要追一追就追一追，为了我还因为追一个女的，被这个女的哈一下子把这个，那时候我们都写情书你知道吗？你应该知道是吧？没有什么东西写情书嘛，写情书，对对对，写情书的话不就是抄歌词吗？你知道吗？不是背歌词，那时候不是听情歌吗？你买了情歌的歌词就这样搞了，然后这个女的太不地道了，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嘛，是吧？她交给我们班主任了，你知道吧？哎呦，
这确实有点，
你这他妈太不地道了，对，非常不地道是吧？哈，然后大概过了多少年之后啊？我想一想哈，我家的老大已经出生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肯定，那你就自己很丢面子嘛，被老师训一顿，而且老师口风又不严是吧？他就告诉我，就是这件事情一下子就传开了，整到我这个那段时间想着转学，你知道，但是自己又没本事，我也不能跟我老爸说，我说老爸，我追了个女的被人给整的没面子，你帮我转一下学，那也不可能，你知道吗？你反正那有那么半个学期非常郁闷，见了他妈是真的就很尴尬，人家也都嘲笑我嘛，就在班里都会这样就说我，就很郁闷了。大概过了多久，反正非常久了，我家老大已经出生了。哎，突然有一次我接了一个电话，就这个女的，我接的那个女的，我一听我就觉得哎呀是什么东西，然后她跟我解释，哎呀，当年那件事情做的确实不地道，得跟我道个歉什么的。我想想，还可以是吧？好像，但是我说，哎，我就说，哎呀，那件事情也没啥。其实当时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困扰，真的太不地道了，
就是、
是吧？真的非常不地道。
对，
大部分你就是偷偷的拒绝就是了嘛，是吧？你为什么还要告诉班主任？哎，那个事情是，我把这件事情也告诉我家小孩，我就说呢，如果碰到这种事情，也。不要有什么，那忍忍就过去了。我说老爸那时候就治过一次这种事情，但是后来这个女的可能也觉得，哎呀，总是过意不去嘛。她还跟我说了一下这个事情，但是，哎，我想想，你也只好说，啊，是吧？就再问问怎么样呀，什么东西。后来也就加个微信，然后也就不联系嘛。你说也没什么联系，我又不缺朋友是吧？就这样。
对对对，
我也不缺这个朋友。
对，我现在就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感觉没有多少就是期待啊，也翻不了盘了。然后我就是其实挺希望就是说是以后孩子们就是能就是过上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就是你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比如说去私企太累，到国企又怎么，或者你一毕业到国企那你可能还比较好是吧，像你这半截里进来的就感觉又没地位是吧，就是就很尴尬。就是你最好能去一个比较自由的一个地方，然后去选择你，就是这个社会它自由度比较大，让你去能选择你想过的生活，可能不是富裕的生活，但是它刚好适合你的生活。就是每个人能力不一样嘛，这个东西不能强求啊。你然后再一个就是能碰到一个还不错的男的，这是吧？一个
对对对，
能陪着他一起，这就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对对，其实每个父母都这样嘛，就是最怕那种遇人不淑嘛，就这个事情怎么搞？
对对对，
但这个事情是不是哎呀我也不知道，命中注定呢？我经常会
对
自嘲一下，我说是不是命中注定呢？像你这么传奇的两个弄沙发的似的，买个沙发的介绍的一个姻缘是吧？这个写小说都不敢这样写呀。
但是我老公给我娃经常说的就是，你想找到好的，你自己先得好。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它是匹配的，就是好的东西就跟好的东西就是最终会匹配到一起。而且他老说婚姻度的匹配度比甚至比这个找工作的匹配度更高。
嗯，我也相信。否则的话你确实时间久了那个裂痕会越来越大嘛，就很难搞。
对对对。
是。不过你们很幸福了，真的你们很幸福，而且这是我听过的最传奇的。在以后我可以在酒桌上，我说我有个朋友，人家去买沙发，人家坐。但你把这件事情说给其他人，人家会认为你在吹牛啊，不可能，是不是？听起来就不靠谱。
可能是自我安慰。对，就是我有时候也跟他说，我说你看你原来那个女朋友就是帮我把你站着呢。
对对对，
对，
是哈，
哎，
对，哎，也挺好了。说实在，你们这样也挺好了，并且你这个也有工作，然后家庭也稳定，哎，也就没什么好求，就是夫妇何求？
对，
反正我觉得
现在就是，我就是要抑制一下我。经常就是会心里会比较郁闷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这个老觉得自己我的同学都是干得比较好，然后我自己，
哎呀，也这种事情也可以吧，我觉得你也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嘛。哎，喂，
路也不大，没有多少出路。
哎，确实还可以，反正我觉得吧，你这样已经是大部分人，你想想，家庭富裕啊什么，你都已经都占了嘛，也挺好的。然后家庭也非常
的
稳定。
我自我安慰一下。
不是自我安慰，真的是这个样子。你可以想一想啊，如果你某一天又觉得啊又内心不安了，你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个，你去这个尼姑庵里去帮三个月是吧？崩溃了，体验一下人生。
对对对，人就是要知足。
好，哎，就是咱们时间也快两个小时，这大部分我都会录到两个小时左右嘛。然后，我有一个好像我又忘了跟你说，我经常会让嘉宾推荐一点什么东西，就是书呀、或者是电影。可以，你可以推荐一点。
其实好东西真的很多，那我就推荐一个我觉得我想每个人都应该看的一本书，就是那个社会契约论。我至少觉得它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我刚才也跟您说过，就是我从小就是你知道就是被教育的就是要共产主义。对，我就是我特别信，就是别人可能人家好多人都不信，对吧？我那个脑子就信，然后我当时也就想着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就是后来就是我就看了这本书，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书，然后我就感觉就是你看这个名字也起得很好，社会契约论，它社会也是一种契约嘛，对吧？它里边推导了说是假设这个我们一直往前推导，到底这个财产应该不是财产吧，不管是自然资源还是什么，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是谁的，去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样子感觉我们就不会像被我至少他是把我以前的那种就是一定要给社会奉献呀，把那种思想给打破了，就是因为有这些才最后有了这种自由，对吧？就是自由的思想。我是觉得这个对每个人是挺重要的，独立思考，自由。
对，是
啊。
也是，我也有这种观点啊。现在我觉得啊，就是，北欧啊会做的比较好，而整个社会都会像欧洲那样去，就尤其是北欧，肯定是最顶尖的那一块，就是共产主义嘛。你就发现他们就是共产主义嘛，社会主义他们是，或者接近共产主义。以后我相信其他的国家也会慢慢的向他赶，可能就是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就是福利社会嘛。就是我们即使是最弱的人，哎，也应该受到关照。这我也认同这一点。
对，我是觉得每个人要就是要有这种自由，不要就是被太多的这种社会的宣传或者是 什么去影响、特别是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国企，就是我刚才说的国企在做大做强、虽然我们在国企、但是你想想当年那个全国都是国企、谁能想到
对对对
那个最终的那个结局呢？所以人是很渺小，但是就说是有时候你不敢就是一直随着这个大流，你要有自己的一点东西，就是有自己的这个想法，按照那种人家毕竟有这种自然规律嘛，然后去过、可能对自己会好一点。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这样。你还有其他的要推荐吗？
哦，我可能看的就是书不是特别多，我一般就是、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叫啥奥地利派的那个，就是在讲自由的那个、那个德奥奖
奥
派的那个、叫啥我都忘了、就是得那个诺奖的那个，就是他比较推崇这个自由，我后来对这个还是比较我也是比较喜欢。如果我能去、我就希望能到一个自由的地方、相对自由，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是相对自由的地方。然后还有、再推荐的话，有时候我现在还喜欢看一些那种科幻片，我感觉这个、好多那个科幻片就是最后你发现是不是最后都实现了，它很有想象力、
对对对，
特别是西方的一些、西方的这个
对对对硬核科幻片、
对科幻，还有一些它也有那种思想的碰撞呀什么的。这个我没办法推荐具体哪个、但是我有时候在网上会去找一个，不管是书还是电影、我现在都比较就是更多的我会看国外的。这个国内、国内我说不上来，国内这个书籍哪怕是这个技术方面的书就是太水了，就是我也不知道、
对对对，
反正国内这个
是
有这个骗子的风气，我不知道为啥。
但是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嘛，它是叫 CPI 嘛，你就要想象成他很多的发论文就是为了数量，然后出书也是为了他的这个职称啊，
对对对
或者是什么，因为他有动机嘛。但是国外的话，就是你说的奥地利学派，我不知道奥地利学派有很多，可能最出名的就是哈耶克，我不知道
啊，对，就
哈
耶
克，
对，
对，就哈耶克的话，他实际上是国外是奥派更多一些的话，他实际上是以经济导向的，你如果出一本书不赚钱。没有人帮你出书嘛、而且你出这本书就是进了垃圾堆嘛，因此你就没有办法去赚到钱嘛，因此你就倾向于写得更好一点。但是咱们这里的书倾向于的是、你出了一本书啊，好，你这个职称上会有好名声嘛。
对对对。
你这个论文写了会有好名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奖励机制吧。用这可以用奥派去解释一下，或者我牵强附会了，因为因为哈耶克是最出名的奥派嘛，但也有很多什么米塞斯啊，
对对对，
或者是罗斯巴德啊，或者都是奥派，奥地利学派，他们那个地方都叫奥地利学派，确实不错。
另外有一个，我不知道我说太多了，我就觉得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基础的东西，我觉得每个人也都学一点就不容易受骗，就哪怕是你比如说是金融的知识，就是我说的是最基本的一些。都是要懂，要不然好多人到社会上很容易就被金融诈骗呀。
对对对，
甚至这个
是
还有就是栋哥不是也喜欢看这个历史吗？历史书我倒是但是我没办法推荐那个，有一套剑桥史，特别是像那种科技史、那种，但是比较枯燥、但是可能一般人不一定喜欢看，但是我感觉特别好，就是他的那个历史啊，不像咱们那个宏大叙事。
对对对，
他会写到很，就是他会有分析，会很细，然后而且一般来说他每一章都是由这个研究的最深的研究的最好的人写的。
是是，
对
对
对，
剑桥中国史那一套嘛，费正清谁写的？
对对对，
费正清啊，或者是杜希德什么，那里我买过。他们，我最比较喜欢看的是他写的清朝的那段历史，让我对这个鸦片战争啊有了重新的了解吧。
对对对，我感觉看了这些历史，你完全，喂，邓哥。
哎，对，刚刚又断了一小下，就是你刚刚讲到那个哪里，
对对对，
讲到那个费正清或者那个历史，就是这里开始断掉，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啊，好像你那又断了，来电话了吗？
有电话，有电话接。
啊，对对对，是是。
对。
啊。 你可以稍微讲讲，然后你再给他回过去，或者你回过去然后再录。
啊，没事，我挂掉了，我是我娃打的，
啊、
没有关系。
啊，
对，我
就
是感觉就是
嗯。
你学这个历史的好处，真实的历史的好处就是，你不你这个历史如果是错误的，他会得出来一些错误的观点，然后去引导你。
是是是。
啊。
嗯。好，就是剑桥中国史是吧？就是
对对对，
这是很大的一套书，大概有个20本左右。
对，
但是我没看
完，很多很厚。
对对。
那个那叫什么？喜马拉雅上竟然还有那个，就是有人在读那本书，那套书。
哦、就是清史嘛，晚清史，晚清史是最出名的，
是吧？我是那个先秦的，
啊、
还有那个
哦，先秦的我看过，啊，
对，
秦汉史有个秦汉史，我读过秦汉史、
对对对
隋唐史，还有就是晚清史，晚清史最好看。那后面的话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晚清我还在没看，
嗯，
对，我觉得特别好，嗯，
可以可以，这个也可以推荐，说明。确实学霸就喜欢推荐这种学术书。
没有这些书都是我这一套书是我老公的。嗯。
哦，那挺厉害的，就费正清的。
啊、
对。
对。然后就是我就感觉就是还有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哲学，其实大家也可以就是基本的，咱不说研究多深，但是基本的一些东西可以涉猎一些，就是对人生影响特别大的。什么幸福呀，或者是这种思维方式呀，是吧？就是这些，我感觉都比较好。甚至这个，当然这是其实啥知识学了都有好处。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健康的，
嗯，
觉得健康每个人真的要关注。
对对对，
嗯，
可以。
嗯，其他的就是要推荐，那真的太多了，就差不多就这些。
嗯，可以可以可以，好的好的。你可以咱们先挂了，你可以先回电话，反正我是等过了年之后再发嘛，过了年之后再发，主要是今年就到此为止了，就是不想剪了嘛，但也我剪的话我会发给你听听，大概我就是剪掉这些我们之间有断的这一些啊，其他的原汁原味嘛，然后大概听的最多的可能是你，比如说5年之后或者10年之后，或者你家的小孩或者你老公在多少年之后想啊，我妈以前好像接受过一个访谈，你可以让她看看，在2025年是吧？哈，2025年的你大概是讲了一些什么东西？
嗯，对，哎，那个谢谢东哥，因为这个现在就是愿意听一个人说话的人其实没有多少，即便是自己我妈呀什么的，有时候跟她说多了，她也你就感觉你像祥林嫂一样，
对，
所以非常感谢东哥。
嗯，好好，我跟大家聊天也真的是非常开心，要不然的话，还这对我来说就是很开心啊，就觉得
对对对
又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就这样。
对对对，
好嘞，咱们这次就到这里，好。
好，谢谢东哥，
再见，
再见啊，
再见，再见啊。